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丽文，我们又在这里相聚了。
哎，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
今天呢，丽文跟小杨继续的在大家一起酷这个节目里头一起的给您主持节目。那么我们呢，就上次啊，在节目当中呢，就提到呢环保的问题哦。那么丽文呢，就看到一些的资料啊，就看到说呢，这个地球上各国呢，其实呢有一些人呢都在做出很多的努力啊。那么关于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呢，我们知道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那么现在呢，踏入这个21世纪的另外一个十年之前呢、哇，那么很多的人呢就开始呢去思想说，要怎么样去拯救这个地球，因为地球已经是遍体鳞伤了，满目疮痍了。那么从这个欧美国家啦，一直到这个亚洲地区呢，人们呢就开始呢各种各样的方式措施，那么来希望拯救地球，希望地球呢在还没有完全被蹂躏啦毁灭之前呢，能够把这个地球恢复到人可以住的环境啊、
对。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各国到底怎么努力啊。我先说韩国。韩国呢，这个首尔啊，仁川机场呢，就被大家批为是这个韩国最高能源消费的建筑物。那么近来呢，就随着世界的节能大趋势，仁川机场呢一大片停机坪跟这个停车场呢都铺满了这个柏油碎石。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呢它可以作为这个公路能源系统。你知道吗，这个400平方米的停机坪呢能够产生热能，这个热能啊足够为移动15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供应暖气哦。
哇真的是
很棒的一种的方法哎。
对呀、
好兴奋哦。
我也知道啊，在挪威啊、
嗯、
在他们的首都这个奥斯陆的南方90公里呢，有一个是巴斯托伊岛的监狱啊、已经呢改建了成为第一座的这个生态监狱哦。
生态监狱。
对，就是呢在里面受刑的人啊，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牛羊，那自给自足。
哇，好。
对啊，那巴斯托伊岛的生态监狱啊，他们很少设防，那他们大多呢是使用太阳能发电，然后呢食物啊绝大部分呢都是自产自食了。
对对。
那凡是呢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物品啊，他们都会物尽其用。那会尽量减少呢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哦。
很好。
那这项的计划他们预计呢用10年来完成。那目前呢已经有这个环保的团体啊，他们已经在援助这个监狱呢生产这个高品质的粮食哦。那绝大部分呢是供应给这个监狱的厨房啦。那如果有剩下的才会出售给其他的监狱啊或者别的地方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哦。
挪威哦。
对。
对，我是觉得说呢，监狱的这些的囚犯呢平常呢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一方面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哦。
对。
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供应其他的监狱。
嗯、
我觉得呢他们的生活在监狱里头呢越来越有意义哦。
对。
那么我们就谈到瑞典吧。
嗯、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人体的热能也可以有用的耶。
哎、
这个瑞典的首都啊，斯德哥尔摩呢，在它有一幢这个新办公大楼，就准备引入这个节能新概念。那就是呢，利用这个附近的中央火车站，那里不是有很多的人吗？川流不息啊。那么这些的人流啊，身上会发出热能啊，平常我们都不觉得自己发出多少的热能。啊，这个瑞典呢他们就想到了，就用这个中央火车站的这些川流不息的人流身上发出的热能作为暖气，来协助呢为这个新办公大楼供应暖气。 那瑞典呢这家公司啊，坦白说啊，小杨我真的不会念他的名字。那他的拼音是这样 JERNHUSET 啊，这家公司，听众朋友你知道是怎么念吗？啊，写信来跟丽文说说看啊。那么瑞典这家公司呢，他的专案计划主管啊，松德霍尔姆呢，他就说呢，人体的这个体热会将水变暖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水呢就会被抽吸进管道，输送到车站附近那幢新办公大楼去。那么这一家的大楼呢，它会容纳一间小型的酒店和几间的商店。预期呢就是在今年2010年初会完工。他就介绍说呢，有关这个供暖系统呢是不复杂的，也不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只需要铺设泵和地下管道。建成以后啊，还可以节省这个大楼的供暖费用高达 20%。
哇，
所以呢人体热能也可以环保，不错嘛。
真的是很不错。诶，我也知道啊，在美国呢，那他们的这个生态学家就曾经透过回收这个废弃的食用油啊，来驱动一辆旧的校车
啊，
那就展开了一段绿色觉醒之旅哦。那他们成功证明了汽车啊，其实可以靠比较不污染的再生燃料来驱动的，
很好。
那这辆1974年出厂的这个白色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啊，从2004年12月1日离开加州的旧金山，那当时呢他就携带了从中国餐馆啊还有墨西哥餐馆中搜罗来的这个550升的这个废油啊。那他驾驶呢就经过了厄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那最终呢就来到了哥斯达黎加。那他们从美国的边境出发，这辆的公共汽车呢就靠着这个厄犁的油啊驱动走了一周啊。那证明了呢汽车可以靠比较不污染的再生燃料驱动了。那沿途上呢这个公共汽车还特地呢就到了炼油厂啊、工厂呢以及餐厅啊去收集植物油。那与石油不同啊，这个具有碳中和属性的这个植物油呢，它在燃烧之后啊释放的这个碳啊和植物生长期间吸收的碳的量啊是相同哦。
哇，真的很环保诶。
对。
而且呢这个石油荒的这个时代哦，石油好贵哦。哇，
对啊。
这个呢真的是可以节省而且是环保，真的是太棒了。那下一集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介绍各种抢救地球的巧思妙计。那么现在呢过年期间嘛，
对，
听众朋友不妨想想看你可以用什么妙计来环保，写信来发表吧。
对啊，最酷的行动啊就是环保行动哦。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最酷的事实呢，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啊，最酷当中最最酷的事实，那就是啊，这个宇宙万物啊是神创造的。
没错，那过去呢，这个栏目里头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证据啊，都很清楚的证明了进化论的错误。
对，
今天呢就要告诉大家，创造论才是铁一般的事实。
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这就是最酷的了。
酷呆了。人呢总是很难想象神到底怎么造这个世界。
对，
因为啊我们人呢、啊、是局限在这个什么长啦、阔啦、高啦还有时间这些的组合，就是四度空间里头。那么我们的人的生命呢也有开始有终结啊，一切都有时间性的，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就很难去想象说那个什么没有时间限制的又超出 一切空间范畴的那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他到底怎么样去无始无终自有拥有，就很难想象了。
对，
嗯，但是啊，这位神的确存在啊，我们感谢他的美意啊，就因为这位神他创造了这个属物质的世界，我们才能够存在啊。那就在他创造物质和空间的时候呢，时间就开始作用了，这样的所谓的起初和末了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了。
哎，是的，那天空啊、宇宙啊、星球啊、地上啊和海中的生物啊，其实都是神造的。
对，
那也都借着啊他的宇宙定律啊得以维持生命，就连天使呢也要拜他。
是，
那神呢其实他很乐意啊将他的美意呢告诉大家，所以呢他就将他创造这个世界的历史啊在几千年前呢就告诉人，然后呢又经过摩西啊整理，然后收集在圣经的创世纪里头。
对，
那圣经创世纪就说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就开始叙述呢神创造地球的这个过程了。那圣经呢创世纪一章三到五节啊就这样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里呢就有三层的这个意思哦。那第一层呢就是这一句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是一个命令的字句哦。那显示出呢神啊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啊，这个命令一发出啊就即刻有效的执行哦。那当中呢并没有和什么黑暗的势力啊抗衡或者是挣扎，
是
代表呢神啊他一直是宇宙的这个主宰者，那他全权的控制着宇宙的每一个部位哦。
是，
那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光啊，这个光呢是神创造的产物嘛。
对，
那这个光呢显然呢就不同于他在接下来第四日啊所造的这个日月星辰了。那在还没有太阳之前呢其实就有了光。那这其实呢和现代的科学的理论啊是相互符合的啦。
对，
那因为光呢是能量之一嘛，那在这个时候啊各种星体的这个质量啊可能呢是由能量放出光来造成的。那现在呢我们就用个公式啊把这个物理变化表示出来。那就是一就是能量除以 c 平方，就是光速平方，等于 m 质量。
那就是能量除光速平方
等于质量。
质量，
对。那在神的命令下呢这个能量啊就开始收缩放热，那热呢就产生了光，那就形成了每一个的这个星球的物体了。然而呢在这些的物理现象后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啊，那就是呢有光呢人才能看到神的创造工作嘛。那没有光呢怎么能够彰显呢神在我们这些受造物上的这个荣耀呢？
那
光既然呢来自神的话，那万物呢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所造的，那生命就在他里面，那这生命呢就成了人的光哦。那第三层的意义呢就是呢神呢他将光和暗呢分开，那这影射呢一半的地球呢其实呢是被光照的嘛。
对，
那同时呢另一半的地球啊就是尚在黑暗当中咯。那这分开光暗的界限呢就是随着这个地球的自转而移动了。
对，
那当然呢也表示呢那时的光源呢只有一处，那直到第四日啊才为太阳所代替。那地球呢是先有黑夜，那直到光出现才有白日。那这就是神呢他算一日的方法。那到现在啊，其实到现在呢希伯来人呢还是照着这个方法来计算日子的。
对，就是先从晚上开始算哦，就新的一天开始是晚上开始，然后到第二天的白天哦。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那么圣经就说呢，过了第一天以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经文呢被很多人所忽略啊，但是它非常重要。就是神呢造了一个空气啊，或者说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这个空气在哪里呢？是在水中间哦。那么就把这个水呢分开来啊，那么空气或者空间就隔在这个两部分的水的中间了。那么空气下面的水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还有空气上面的水呢？啊，不是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天空的样子啊，这空气上面的水是一层呢，就是过去曾经存在的一个水汽层。那个水汽层的存在呢，使得以前呢，上帝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呢，那个地球的气候啊，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当然那个时候的气候是最好的了。
对。那过了第二日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是创世纪一章九到十三节说的。
哇，开始呢有生命出来了哦。
对。
那么这里呢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神呢、就使到这个水呢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水 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露出地面啊。显然呢过去的这地球所有的陆地呢是相连的。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陆地呢好像被海洋分开的啊，陆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有陆地，好像显得支离破碎的。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呢，这陆地是相连的。那么推测呢，那个时候的海洋的面积呢会比今天小，大量的水呢不是在那个天上那个水汽层当中呢，就是在地底下。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大洪水的时候啊，圣经说神使到大渊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这件事情来得到证明。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最初的时候是不下雨的，不过呢有这个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对，那在这种的环境之下，那神呢就创造了许多的植物啊和果树。那时候呢，其实太阳呢还没有被造成，
对，第三天嘛，
对，可是呢却有第一日啊所造的这个光啊和热能呢，去供给他们能量了。
对，
然后呢就透过空气上层的这个水汽层啊，就把地球啊包围成一个非常温暖潮湿的地方，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哦。那大地呢真的是一片绿意哦。那这时候呢这个动物呢是还没有被造成的了。
我就想象那个时候那个水汽层啊滋润大地那种的样子哦，好像有一点像呢现在的女人呢去敷脸的时候啊，要滋润那个脸皮的时候那个样子啊，真的是好奇妙。我觉得说有关神的创造天地的过程啊，这个听起来呢好像神话故事一样哦。不过呢他是铁一般的事实。
对。
那么这个过程呢今天节目时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直讲下去啊。
对。
所以我们会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呢继续来告诉大家。
听众朋友啊，这个创造论的理论呢是经过多年科学的研究和证明的哦。创造论呢绝对是无懈可击的。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那天呢，我就看了刘轩所写的一本书啊，当中的一篇文章啊，就叫做如果弹琴像拔牙一样，弹钢琴，
弹琴跟拔牙有什么关系？
对呀、啊，我看了就很感受，感受很深了、啊。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那这篇文章呢，它作者就讲述了他从小到大对学音乐的一种感受以及看法。因为呢，作者啊，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棒的这个钢琴演奏者、哦。虽然呢年纪轻轻啊，但是呢也颇有成就了。不过呢，据他所说啊，其实呢，在他17年学钢琴的日子里头啊，整整有12年哦，他其实都没有真正的爱上弹钢琴。那甚至呢，到了一种地步啊，弹钢琴啊，就像拔牙一样不好受啊。那不过到了后来啊，当他去外国啊，就像外国人所说的 play piano， 就是玩钢琴，他突然发觉啊，自己啊，其实有更巨大的潜力哦，那也找回了这个弹钢琴的乐趣。听众朋友，你会弹钢琴吗？其实小杨会哦，不过我当然是不像作者那样啊，是一个出色的演奏者。那在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啊，我居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哦。那也许吧，因为呢，弹钢琴啊，曾经啊，对我来说也是像拔牙一样痛苦、哦。
是吗？
对。那我记得啊。在我6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那时候呢，因为我的哥哥啊都已经有学着钢琴了，所以呢，母亲就问我想不想学，那时候啊，我看到哥哥们弹钢琴啊，是多么威风的事啊，那我当然就爽快的答应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啊，弹钢琴确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哦。不过到了后来啊，开始要钢琴考试的时候，我就发觉啊，弹钢琴其实真的像拔牙一样痛苦、哦。对，那每天呢都必须拿出考试的这个曲子啊，不停的练啊练的，我觉得真的好无趣哦。
就即使好听的曲子呢，练多了也觉得好腻了，
好腻，
是不是？
对。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我考试要弹奏的曲子啊，真的练到不是很好、哦。那可是这个考试已经靠近了，结果大哥啊他就狠下心啊，就拿了一个藤条呢坐在我旁边听我练习，只要我有不对的地方啊，哇，他的藤条就会毫不留情的落到我的手指上，真的好疼哦。不过就在那次以后啊，我的曲子其实都弹得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吃那几下的藤条呢是值得的，
所以应该要打一打才会考得好成绩。
对，不过后来呢其实我就觉得古典乐啊其实并不那么能够引起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共鸣啊。结果有一次呢，当我弹奏一首流行乐曲的时候，当然大家居然就围了上来哦，然后呢还一起开口的唱哦。就是那时候啊，突然间呢就找到了这个弹钢琴的乐趣哦。我喜欢那种凝聚大家的感觉啊，所以呢我常常会弹一些大家熟悉的曲子啊，然后大家呢一起陶醉在音乐当中。那自此以后呢，弹钢琴对我来说不再是拔牙了，而是呢做一件我非常喜欢的事情。那老师呢规定的曲子我当然照样好好的练呢，但是呢我会花多些时间呢去弹那些我自己想弹的曲子。那弹钢琴啊就突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我找到了乐趣，真的很棒哦。那其实呢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啊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某样的事情呢就单单只是做而已啊，就是按着程序啊安安稳稳的做，也因此呢就少了一些让我们能够去挥洒自己的才能啊去挥洒我们的创造力啊以及享受乐趣的这个机会哦。
是，
那中国人就说弹钢琴嘛，可是外国人就说玩钢琴。那当然呢他们不是乱玩啊，但呢确实有着更多的空间啊去发挥去开发自己的潜力哦。 我就想我们不妨呢就换换我们做事的时候的这个方式哦。
对，
那放轻松一点，给自己少一些的束缚啊，多一些的空间，那做事情的时候呢就能够慢慢的去寻找它的乐趣啊。我相信啊，做出来这个结果呢会令大家意想不到。
我就觉得说呢，如果你觉得弹钢琴或者你觉得做什么什么事情像拔牙一样，就完全没有乐趣，很痛苦的话，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你还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嘛。那你现在呢，就是你觉得说弹古典音乐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乐趣，弹你喜欢的曲子才有乐趣，是因为那个曲子你已经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对。
所以呢，不妨啊，你也从这个古典乐里头去找乐趣啊，我相信也是可以引起你的兴趣的哦。所以听众朋友啊，要是你在许多的压力许多的要求里面，功课啦，或者是或者像小杨一样钢琴啦，还有什么什么才艺等等的压力呢，那你觉得好讨厌的时候呢，真的从中找乐趣，你就会发现呢，越做越享受了。
哇流哇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唱着赞美歌，流啊流啊流，流到我心头，唱呀唱呀唱。
小杨的梦想是开场福音演唱会，唱出心中的梦，唱出心中的歌。
福音歌手小杨，超级酷！好，那么这一期的金玉良言呢，小杨要给我们带来什么的金节呢？
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听众朋友啊，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到朋友的家去找他，可是却找不到。那在他的家门口啊，一直的叩门呢，却没有人出来给你开门。我想很多时候啊，这些的事情啊，都会发生到我们的身上，对吗？那人总是没有办法给我们什么样 的保证嘛。
对。
那寻找人呢，很可能会寻找不到。那求别人帮忙啊，或者什么，那他们也可能拒绝。不过还好啊，主耶稣呢，他从不食言。
对。
而且啊，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是他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这个应许哦和承诺。那他承诺啊，只要我们向他祈求，就一定会给我们。那我们寻找他呢，他就会在我们的身旁。
对，
主耶稣呢，不只会给我们这些啊，而且呢，还会给我们最好的。你说奇妙吗？那只要我们按着真理啊，向主耶稣祈求呢，主耶稣呢，一定会帮助我们，或者是呢，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是。
那主耶稣啊，从来就不食言哦。
嗯、
相信主耶稣啊，他绝对会持守给我们这个承诺。要一直记得哦，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啊，真心向主耶稣求祷告，那我相信呢，他一定会借着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你哦。
那么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已经尝试了千百种方法的话，走过千百条路的话，可是唯独还没有尝试来经历主耶稣的奇妙。现在你就要来尝试尝试咯。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话哦。新年期间我们来播一首歌吧，听听新年歌曲《新春好》。这个新年歌曲很特别啊，是经过改编的，加上了这个赞美神的歌词哦。歌词就说，正月里来是新年，家家户户庆团圆，张灯结彩喜洋洋，到处都是锣鼓喧天。正月里来是新年，家家门前贴春联，恭贺声中新气象，笑声响彻在人间。 新年呀多热闹，祝福你新年好，我们一起贺新年，颂赞主恩真奇妙，愿主赐你荣光普照，与主同在乐滔滔，我们一块来欣赏吧。今天小杨和丽文就跟您谈到这儿了，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聊吧。
哎，别忘了你是很酷的哦，那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小杨，
我是丽文，
再会。
新年颂尊真情。